请我们唱诗。
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就像当日把海水中收起，靠着神树引导我寻求你。
耶稣基督，在这早晨我们聚集在这里，为了要前读你的话语，我们从我们的深处有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盼望能够借助你的话，圣经上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明白里面的真理，明白那个属灵的意义。因此我们求你今天早晨继续祝福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里面去。求你在末了这个时代，让你的真理能够传扬出来，向所有的人显明出来，在教会里面你的真理能够被发扬，被许多人守住。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今天我们要继续交通关于圣灵的有关的问题。我们这几次都在交通到圣灵，那么我们前两次已经说过，圣灵是神，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是神， 第二个，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有自己的位格，他不是被动的，他有自己的位格。那么现在我们再把这两处的圣经请我们读一遍，一个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读到第四节，第三节读到第四节。
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
第三节是说亚拿尼亚欺哄圣灵，第四节马上就讲你这是欺哄神，所以这里明明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神。那么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是把圣灵说成是一种力量，一个力量，好像风在那里吹，就是一股力量吹过就完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不是一种力量，而他就是神。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三一神里面就包括父、子、灵，他就是神，他不是只是一种力量，这是一个。不过他是做工，圣灵是做工的，他当然有力量，但是他不是只停在力量上面，他本身就是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他有自己的意志。那么这个要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要从第四节读到十一节，第四节读到十一节。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这里注意就是己意，他有他的己意，他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他就是有位格了，不是只是一股力量啊，他有位格啊。比方用一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啊，我们有很多人练过气功，你看你在练气功的时候就有一股力量出来吧，好像运气，这个气在你身上走，这个气它本身没有一个自由意志的，它没有一个位格，它是你要动才有啊，所以它是被动的。圣灵它不是被动的，它有自己的位格，有它的己意，它可以这样做，它可以那样做，但是它所做的一切和神所做的一切是符合的，是合一的，是没有矛盾的啊，因为三一神彼此是没有矛盾的。好，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两处的圣经大家一定要记好，否则就容易走到错误的里面去。现在很多人带领我们会走到错误里面去。因此圣灵有他的旨意， 不是我们想要求圣灵做什么圣灵就做，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有的人说我要求一个异象，我要去求一个圣灵有一个声音啊，我要求一个什么，好像说他圣灵就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我原来不会说方言，我现在要求方言。哦，我原来没有一个医病的恩赐，我现在要求一个医病的恩赐。啊，这个恩赐是圣灵随他的意思给你的，不是你求来的。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异象是人自己求来的，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非常的小心。最近有弟兄从国内打电话给我，他们就是从美国回去一个人，自称就是使徒了，就好像我们在这里听见过有人来说他从澳洲来，他说我是先知啊，他自己自称是先知，这个人就自称自己是使徒了。现在主耶稣派我来，你们要听我说的话。好了，那么如果一个人到你的面前来自己说他是使徒，你要特别小心。因为启示录的第二章告诉我们，有的人是自称为使徒，就是假使徒啊。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章，请我们读第二节，第二节，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二节。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知道，如果一个人自称是使徒，就已经有问题了。保罗虽然说他是使徒，他还讲了一句话，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什么，称为使徒。看到没有，就是一个人有使徒，他是使徒神派来做工，他都不敢讲他是使徒，他是非常谦虚的，恐惧战惊的，绝对不能说我是使徒你们都要听我的，这就有问题了。而且圣灵所做的工作是双向的，我们再说圣灵的工作是双向的。今天假如有一个人到你面前来说他是使徒，如果圣灵就一定要证明他是使徒，一定要向你证明他是使徒，使你去相信他。圣灵一定要做双向的工作。我们举过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不是圣灵要彼得到哥尼流家里去传福音吗？那么神就要彼得先看见一个异象，有一个包袱从天上下来，对不对？让他说你要宰他吃。彼得说这是不洁净的东西，我从小就没有吃过。圣灵就告诉他，圣灵就告诉他说，神洁净的，你不能说是不干净的。这个意思说外邦人不接近的，你要去给他们传福音。圣灵在彼得身上是这样做，圣灵马上要在哥尼流的家里要借着一个天使去告诉哥尼流，你们赶快去把彼得请到你们这里来给你们传讲神的话。这叫双向的工作，不是自己讲。就不要说是彼得和哥尼流，我们说主耶稣，主耶稣要出来做工，不是说主说我就来做工了，我是神派来的，一定还要差遣一个施洗约翰走在他的前面，看到没有？双向的，施洗约翰先为他预备道路，就是有一个在我后面来的，实际上他原来就在我的前面，我给他提鞋带都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你看到没有？双向，双向。如果一个人是单向的来跟你讲，你要小心了，
不管他又显出什么能力来，邪灵也可以显出能力来，魂也可以显出能力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因此我们说到这里就说到圣灵的工作，圣灵本身他就是神，圣灵自己有位格，他有位格，他有自由意志去做，不是我们想要他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刚刚我说这个大陆给我这个电话，这个美国回去的这个人，他是中国人，从当地到美国去，现在又回来了，他说他是使徒。那么他就教他们怎么样呢，要搞架构，你们懂不懂什么架构啊，就是我是使徒，我就命令你们，你是做什么你是做什么你是做什么，就给你们派了职务了，然后这就一个架构出来了。所以他们就问我，到底圣经里这个教会有没有架构，教会有没有权柄。弟兄姊妹，教会是没有权柄的，教会只有一个头，教会是基督身体，只有头才有权柄，只有头才有权柄。所有的人都是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都叫恩赐，不是权柄。恩赐是做什么呢？恩赐是为了建造弟兄姊妹，建造弟兄姊妹，建造教会。所以教会本身没有权柄，如果教会有权柄了就要出问题了。现在天主教就是教会有权柄，教会就有权柄，所以他就可以判人死刑啊，不是可以判人死刑吗？这是乱用教会，实际上是圣经里从来没有说教会有权柄。那么你们会问说，那么保罗不是说他有权柄吗？不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他有权柄，但是保罗特别说了他的这个权柄，他是指的什么呢？讲的呢，就是说我把福音传给你们，我就有权柄从你们收养收那个养生之物，但是这个权柄我从来没有用过。你看到没有，保罗是这样讲，他是说这个权柄，他说神给我权柄是造就人，不是来辖制人。什么叫做造就人啊？那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在哪里讲什么叫做造就人呢？就是给做群羊的榜样。看到没有，造就人做群羊的榜样，不是辖制人。彼得在哪里讲，是甘心乐意的。彼得在哪里讲，我是甘心乐意的，不是要辖制人，不是为了贪财。所以你就可以从这里看出来是真的使徒还是假的使徒，能够把它鉴别出来。因此我们要从圣经里把这些神的话把它读清楚，好吧？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今天又要说回到上一次我们两次我们说过的，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圣灵有自己的位格，有自己位格，他可以随他的旨意来做，不受我们的勉强，我们想他来做什么不会的。因此圣灵的目的是为了工作，因为我们上曾经读过启示录，就是说神的七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圣灵是为了工作。圣灵来不是要为自己得荣耀，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唱一首诗歌来荣耀圣灵，圣灵不得荣耀，圣灵也不来接受我们的敬拜，不接受我们的祷告。圣经里从来没有一处要我们向圣灵祷告，要我们敬拜圣灵。但是另外一个，邪灵到底就可以来做了，邪灵可以冒充圣灵，所以你向圣灵祷告，圣灵不接受祷告， 有一位他会来接受祷告，那是邪灵。邪灵想得到荣耀，邪灵受人敬拜。哦，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今天有的传道人把我们引我们去向圣灵祷告，引我们去敬拜圣灵，引我们去把荣耀给圣灵。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不接受，圣灵乃是来荣耀主耶稣。圣灵的工作是成全神的旨意，乃荣耀主耶稣，乃为主耶稣做见证。现在第一个我们要看，圣灵来成全神的旨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27节，罗马书第八章27节。好，我你读。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好，看到没有？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原文没有旨意这个字，但是圣灵是照着神来为圣灵祈求，来为圣徒祈求，看到没有？所以圣灵为我们的祷告也是按照神的要求来祷告，要完成神的旨意，好不好？好，这是第一个，就是圣灵来工作的目的是要成全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圣灵来的目的是要荣耀主耶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6章。约翰福音16章14节，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好，圣灵是要来荣耀主耶稣，他自己不得荣耀啊，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了。第三个，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5章26节。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好吧，所以圣灵是来工作的，是要来成全神的旨意，来荣耀主耶稣，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这就是圣灵要做的。反过来就是圣灵自己不要得荣耀，虽然他是神，他有他的位格，他自己不要得荣耀，他自己不要人来敬拜他，自己不要人来向他祷告，向他祈求。好，这个我们这个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因此耶和华见证人是错的，还有今天很多传道人带我们去敬拜赞美的时候，要去向圣灵祷告，要去把那个诗歌里面，比方说把荣耀归于神，他换一句把荣耀归于主耶稣，再又叫你唱一句把荣耀归于圣灵，这都是错的啊，这都是错的。向圣灵祷告也是错的啊，也是错的。好，我们这次是根据圣经，好不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说，圣灵是为了工作。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圣灵就在工作，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好，我们看看在这里啊，神在做工，圣灵也在做工。 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什么叫做运行啊？运行就是做工嘛，神的灵做工，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神的灵就做工。神也做工，神怎么做工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是神在说话吧，神也在说。你看第六节又是神在说话了，神在说话就是神在做工，对吧？好，圣灵运行就是圣灵在做工。所以宇宙的创造的开始，圣灵就在做工啊，这是在旧约。那么旧约除了宇宙的创造，圣灵就开始在做工。那么我们要看在整个的旧约里面，圣灵在人的身上也在做工，也在做工。那请我们现在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列王记上十八章四十六节，十八章四十六节，
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
那么耶和华的灵在原文是耶和华的手，神圣经里没有说神是灵吧，没有说神长了一个只手吧，好吧，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是带着能力的，手是带着能力的来做工的。所以说神的灵降在以利亚的身上，以利亚是一个先知，旧约神的灵就在人的身上做工，就给以利亚就有一个能力，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亚哈是坐的车啊，坐的马车啊，跑得很快，他比他还要快啊，比他还要快。你看第四十五节，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看到没有，他是坐的车。但是神的灵一降在以利亚的身上，他就跑在他的前面，给他能力了，好不好？那么就是圣灵，也就是要耶和华的灵啊，在旧约就叫做耶和华的灵，或者刚刚创世纪的第一章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叫神的灵，或者叫名字叫做耶和华的灵。那么我们还请我们读一首圣经，我们读撒母耳记上，往前面翻第十章第十节，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十节，我们要读到十三节。
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了。
好，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在旧约这里是讲了神的灵，或者旧约是讲耶和华的灵，受感就是感动一个人。如果我们现在说的话，新约来讲就是降在他的身上，降在他身上就是一次性啊，我们讲的是一次性嘛，圣灵充满是一次性，满了圣灵是长久的， 一次性说完了就完了。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十三节，扫罗受感说话以鼻，看到没有，以鼻就是完了吧。好，他就上丘台去了。所以旧约神的灵也感动一个人说话，这里说话没有说是说方言，好像是说预言，就是说话有能力做见证，就是为这个，这个也是降在他身上一次，一次就过了就完了。这是旧约圣灵的工作。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历代之下，24章20节，历代之下24章20节。
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俄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
你看这个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是被神的灵怎么样感动了，感动了他就说了下面的话，话说完了就完了，好不好？就是一次性的。在旧约圣灵可以降在人的身上，给人力量，比方说给以利亚的力量可以跑在以色列王亚哈车子的前面，给他力量，也可以给他力量来说话，为神做见证。但是在旧约不住在人的里面，不住在人的里面啊，所以旧约的人不可能满了圣灵，只能是降在他身上一次。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这最近读圣经，我们就把它区别出来。比方说使徒行传第二章有120个人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啊。那里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翻成是圣灵充满，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好了，别国的话以后就把它称为方言了。所以有的人啊就说，你看圣灵给我恩赐，我能够说方言了，那我就是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圣灵充满和满了圣灵是两回事情。圣灵充满就是一次性，那120个人把方言讲完，讲完就完了，说起别国话说完了，做完见证就完了，没有了。但是满了圣灵不同啊，那我们就是圣灵管理我这个人了啊，这是完全不同的，好吧？好，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读这几处的圣经，就让我们看在旧约的时代，圣灵的工作，创世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在人的身上他又是怎么工作的。下面我们就要讲一个名词了。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用圣灵，对不对？在旧约是用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刚刚我们就过了。但是在旧约的先知书以赛亚书的里面也开始用圣灵这个字。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的63章。10节和11节，
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
你看这里用了圣灵，看到没有？是主的圣灵担忧。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在以赛亚书里面 就开始有用圣灵这个字。在我们新约里面主要称呼圣灵就是用的圣灵。圣灵这个字的意思是说明它是圣洁的，因为加上一个圣字。那么旧约按照希伯来文它的用法是 The Spirit, The Holy, 它是这样来讲，灵圣的。你也可以把它翻成圣灵，你也可以把它翻就是灵是圣的，那就是主的灵是圣的嘛。刚刚在这里讲是主的灵，那么新约里面就直接用 Holy 来形容 Spirit， 就是 Holy Spirit。 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好了，这就用圣灵了。好吧，我们新约一开始就是用圣灵了。那么新约有的时候为了要说明圣灵的这个特性是从神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也用神的灵这个字。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你看在这里啊，也把圣灵称为神的灵，对不对？也称它是什么？基督的灵，好不好？加拉太书要说到它是神儿子的灵，好不好？好，那么我们知道在新约主要就是用圣灵这个字来形容，它是圣洁的，从神来的。下面我们就具体要说到圣灵在新约时代的工作。圣灵在新约时代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圣灵在主耶稣身上的工作。刚刚我们就读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主耶稣是道成肉身，那就是从圣灵怀孕，他是从圣灵怀孕，道成肉身，他是从圣灵怀孕。那么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请读三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好，这里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是说他是从圣灵怀孕，这里又更进一步的说清楚了，就是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怎么叫做从圣灵怀孕呢？就是圣灵现在要进到玛利亚的身上去了，要临到他的身上，就是圣灵在做工了。好，我们说圣灵是为了工作，在主耶稣身上的工作，第一个主耶稣圣灵怀孕，那就是圣灵要先临到玛利亚的身上， 因为他是一个童女。然后至高者的能力要应披你，圣灵到了，能力就来了，这个能力就要使他怀孕，有一个圣者，你看他所生的就称为圣者。这个圣者啊，你看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下面是用了一个 T， 用了一个四十，四十是代表圣的意思。那么 T 是代表什么呢？ T 是就代表那个东西，就是那个润，那个润就是从圣灵怀润的那个润，就是圣灵临到玛利亚的身上，玛利亚就有润了，这个润就是圣的，所以叫 Holy thing， 英文把它翻译成 Holy thing， 圣的东西，那就是那个润。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圣者，原文这里是两个字，一个是圣，一个是那一个，啊，那一个是圣的。那个圣的那一个就低称为神的儿子，就是那个润就称为什么神的儿子了，这就叫道成肉身。那么 T 这个字呢，你要在前面翻 T 这个字，要在这个原文编号的前面，它有一个繁例，就是所有用符号代表的那个字都在那里。你看那个 T 这个字就是代表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 thing 啊，也就是代表那个胎是顺的，这个就叫做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圣灵做的，圣灵到了玛利亚的身上，能力就去了，好了，玛利亚就怀胎了，这个胎就是圣的，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圣者。那么我们知道那个胎就是包括主耶稣的灵魂体都在里头吧，对不对？包括灵魂体都在里头，所以主耶稣的灵魂体，人的灵魂体，那个胎就是从圣灵来的，对不对？好了，所以他的灵魂体都是圣的，他的灵是圣洁的，他属人的灵的圣洁的，魂是圣洁的，他那个身体也是圣洁的，他的灵魂体都是圣洁的。这个就是圣灵在主耶稣身上的工作。第一个就是怀孕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继续说，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圣灵要降在主耶稣的身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第到十七节，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里为什么说是神的灵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因为神的灵现在是从天上下来，做一个证据，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在他受浸的时候，这是第二次证明。第一次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你要所怀的圣者你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这里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和降在我们的身上是不同的，是不同的。降在他的身上就是要人知道这一位就是神的儿子。圣灵降在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降在那些人的身上是要他们说方言，只是做见证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啊。 因此我们在约翰福音就特别提出来这一件事情，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3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1节，要读到32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读到33节。
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乃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好，第34节，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好了，你看这一个就是说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呢，是做一个证明，降在谁的身上就证明什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要把主耶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就是这个目的。不是主耶稣要圣灵降在他身上，好像降在我们人的身上的能力，因为主耶稣不需要这个圣灵降在他身上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原来就是圣灵怀人啊，这是不同的啊。所以千万在这一点我们要把它分别出来，区别出来。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所以有的人讲，你看啊，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啊，他一受了浸啊，他就有能力了啊，他就有能力了。圣灵不降在主耶稣身上，主耶稣照样的有能力，因为他是圣灵来的。圣灵降在他身上的目的，这里没有讲是他得到能力，而是说显明给一些人看，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做这件事情。而且这里用的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那个降字，和降在我们身上那个降字是两个不同的降字。那么这个要请我们就在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这个第一章，请你看第32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那个降下你看的是用的2597，看到没有？好，也可以查一查下面第33节，也是用的2597。2597，这个我们曾经讲过的哈，我们讲过的，不过我们再复习一下，请你查一查2597是什么意思。2597的意思是从上面降下来，对不对？看到没有？2597。你用这个原文编号，当你去看那个字典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中文的翻译和英文的翻译一定要看后面那个括号里面的。好，你看这一个2597这个字，它是两个字合成的。如果用英文那个字代表就是 down， 对不对？就是上面降下来啊，从上面降下来。那么我们要看，你不要看这个 descend， 不能看这个字后面那个解释，看到没有？也不能看 come down， 好不好？因为这两个字是英文的翻译，也不能看我们中文的那个翻译。你一定要看后面有一个括号，叫做2596加上939，看到没有？再加上901，看到没有？要看见那个意思，它是走下来的，好不好？走下来，从哪里走下来？从天开了，从天走下来。主耶稣圣灵降在上是从天上走下来，圣灵在我们身上降在我们身上，因为圣灵就在我们的周围， 他不一定要从天上走下来，好不好？那么这个从天上走下来还有一个用的另外一个地方，请我们读《天上龙记》叫前书第四章，天上龙记叫前书第四章，第四章我们要从第十五节开始读，要读到十八节。天上龙记叫前书第四章，从十五节要读到十八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这里用了两个字叫做降临，第一个就是十五节，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你看这个降临是用的三九五二，对不对？是用的三九五二，但是后面又有一个字，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就是二五九七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从上面降下来，好不好？那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先从天上降下来，不是降到地上啊，是降到哪里啊？降到半空。第一个 step， 第一个步骤，它是从天上先降到半空，然后我们这些基督徒都被提到半空与他在哪里相见会面了。所以圣经就用了一个字，主耶稣从天降下来，用的这个字，就等于圣灵天开了，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是从上面降下来。所以主耶稣降临的时候，第一个步骤是从天上先降到半空，和基督徒见面了，我们到主的审判台前了，见面了以后，主耶稣再从半空到地上，啊，到地上，啊，那个时候从半空到地上用的另外一个字，就是到了，啊，英文就叫，希腊文叫 echo 嘛，就是到了。等等，我们可以说一下，好不好？那么现在你就看见啊，这里用了两个字，中文都翻成降临，看到没有？如果你就只读中文，就会读出问题来了，好不好？你就读出问题来了。如果你要读希腊文，你就把它分辨出来了，这是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说主耶稣降临，它是一个步骤，一个 program 是一个步骤了，这个过程是一个过程，过程要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它从天上降到半空，这里就用了一个字，从上面降下来，好，从上面降下来。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要从请我们读先读第三节。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好，请你看见这里用了一个降临，看到没有？这个降临是说那个整个过程，就是说刚刚我们都去天上罗年这前书第一个降临，那是整个的过程。好，那么我们还要读这一章，继续读这一章，请我们读二十九节，要读到三十一节，二十九节读到三十一节。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好，请我们注意，这里又有一个降临。这个降临是在第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叫做天上的云降临。那么你看这个降临呢，是用了2064，看到没有？这个2064就是我刚刚讲的希腊文是 echomai， 就是到了，到哪里？到地上。这里是主耶稣驾云降临，看到没有？因为他第一个步骤是降在半空，就是在云里，好不好？第二步就从云里面再下来了，所以这里说降临，这个叫到了 echoma， 到了地上了啊。那么一到地上了，那么就把他的选民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好不好？所以你看见这个降临就是三个字啊，中文都把它翻成降临。如果你不回去好好读，你就把它弄混了啊，混了。因此主耶稣他在受浸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是用了一个字，是从上面降下来，好不好？那么这个字就和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用的字不同了啊。请我们现在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你看这里说到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看他用的什么字？1904，看到没有？就不是主耶稣，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那个字啊，是1904啊。我们在开始一讲到圣灵工作，一讲到受圣灵，圣灵充满，满了圣灵，我们就用了把这个都区别了，就是1904，看到没有？就不是从上面降下来，就是到了你的身上，就这个意思了。那么我们再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节，就读第三节。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你看这个落在他们头上又是另外一个字了，好不好？那就是圣灵像火焰，舌头如火焰落在他们身上。那么你再看还有一个，就是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十七节。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
好，你看这里用了一个浇灌了，看到没有？浇灌的意思就是倒在你的身上，好不好？所以圣灵，我们圣灵到我们身上是要我们得到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那是倒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你说今天很多人就去追求圣灵，要到他身上吗？追求圣灵要说方言吗？好，刚刚我们说过了，圣灵要你为他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要降在你的圣灵身上，那个权柄是在圣灵的身上，圣灵给你就有，你求不来的，所以求来会有假的，好不好？会有假的， 那现在请我们读一次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一节。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好，那请我们注意，你们要追求爱，圣经里说要追求的不是恩赐，追求没有要我们追求属灵的恩赐，是要我们追求爱。爱是什么？爱是生命，生命的长进，是生命里的东西，属灵的长进，那就是爱。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要追求圣洁，这是都要追求的。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追求属灵的恩赐，没有。所以底下是怎么讲的？你看这个第14章的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莫圣属灵的恩赐。这里用了一个切莫，切莫就是 admire， 羡慕嘛，羡慕，而且不是恩赐啊，恩赐这个字没有的，看到没有？要大点点点，没有的，就是羡慕什么属灵。我们要羡慕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吧，这是我们要羡慕的。追求爱，羡慕属灵。底下有一个，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让你去羡慕，不是要你去追求啊！你要注意哦。啊，我们在哪里羡慕？感谢主！今天假如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恩赐是做先知讲道，啊，我们可以羡慕，但是你不要去追求。因为圣灵不给你这个没有，你只能说羡慕。感谢主，今天给了我们一个弟兄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这是羡慕，不是要你去追求。追求就是说你去祷告，主啊，我需要有这个恩赐，我求你把这个恩赐给我。今天你不给我，我就祷告一个钟头，祷告一个钟头不行，下次我祷告一个半钟头。这是有的传道人就是这样教导我们，一个半钟头不行，以后我就祷告两个钟头，天天我就祷告，你主要给我这个恩赐。有的人为了要得一个说方言的恩赐，那么就可以在那里等，得一个异象也在那里等。好了，等到有的人是等了一个月，那个传道人讲，我这里有他的录音带，等了一个月他就看见异象了，有一天他就看见异象了，那个等就等得很辛苦了啊，一个钟头不行，等一个半钟头，等两个钟头，啊，他的意思说越等得长就越好。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坐在那里等啊，你控制不了你的思想了，思想一控制不了，思想就空白了，邪灵就来了，因为你在那盼望我要看一个异象啊，这是很危险的。有一个弟兄生病了啊，这个传道人就给他祷告，就常常就把他手按在他的肚子上，他的胃癌按在肚子上，主耶稣啊，求你摸他的胃啊，啊，来医治他。祷告完了，这个弟兄一直想到主耶稣要摸他的胃，他就在那祷告，主啊，求你来摸我的胃啊。就过了一段过了多久我不记得了，总之他就住在医院里。那么有一天他做梦了，这一个一做梦呢，真的就梦到天上有一个手来按照他的胃了，而且听到一个声音说你的病医好了。哎呀，他第二天早晨起来啊就高兴得不得了，自己把这个管就拔掉了，我要出院了。出院了就给牧师打电话了，牧师就来了，哎呀，他说主耶稣昨天晚上摸了我的胃了，我好了，我起来了。这个牧师就把他弄去做见证了，那是在香港很多教会做见证，也有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信主了。但是这个最后我见这个人的时候大概一个月了，我看到他在一个餐厅里面已经消瘦得不得了了，体力都不行了，坐在那里，有人就指给我看，他说就是这个， 到处做见证，结果没有多久他就死了。有一次有个弟兄的受浸聚会啊，我为那个弟兄受浸聚会的时候，他的姊妹来，他们是新加坡的，这个姊妹来，姊妹的眼泪都还没有干，好吧，就知道受骗了，受欺骗了啊。所以你千万要注意，你不要去跟他去求一个意象，求一个什么声音，圣灵给你有没有就没有。如果你生病了，你就按照医生的去治疗，而且你和主的关系是非常重要。主啊，你和主的关系要密切联系起来，医病是神的功能，不是你求来的，好不好？所以因此我们就从这里我们看得出来，哥林多前书14章没有要我们去追求属灵的恩赐，没有，是羡慕，好不好？羡慕这两个字是不同的，追求的都是属灵的生命的长进的恩赐，所以要追求爱，那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就叫爱吗？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赐。你看最后是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那么这里爱才是永不止息，凡事忍耐，永不止息。那么我们这里知道这是生命长进。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也要追求圣洁，非圣洁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见神，这是我们要追求的。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12章，14节，希伯来书12章14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你看，追求爱是我们要追求的，圣洁我们要追求的，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要追求的。盼望弟兄姊妹，你如果有时间读圣经，你可以读字啊。读圣经有一个办法，就是读那个词啊，或者那个 word， 或者一个词。你比方追求，你可以把整个圣经里的追求都找出来，到底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们就不会弄错了。所以你能够把圣经读准了以后，感谢赞美主，这个真理就在你的手里，谁怎么讲你都有话告诉他，你说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这里是要我们追求的。好，感谢主，圣灵在主耶稣身上工作，一个是他从圣灵怀润，第二个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不是为了要他的能力，乃是要把他显出来，这是神的儿子，显给以色列人看，这是圣灵做的工作。第三个，圣灵会把主耶稣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这个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4章。第1节，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好，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啊，圣灵要在他身上工作，引到他，他就到旷野去了。为什么要把主耶稣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呢？我们知道魔鬼在地上都是试探人啊，人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常常都失败了，可是这里有一位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他不怕魔鬼的试探，所以要让魔鬼去试探他，能显出来这一位是神的儿子，永远不会失败。所以圣灵要把他引去，那这一个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这是圣灵的工作啊，这是在主耶稣身上。但是你千万不要把用在主耶稣身上用到我们身上来啊， 当你要犯罪了，你思想犯罪，你要去犯罪了，一个做会计的想把账改成假账，那就拿一点钱，摆着多一点钱往自己口袋里装啊！你千万不要说这是圣灵引导我去收尸的，那个不是，好不好？犯罪的事情都不是圣灵引导去收尸的。所以我们有一主耶稣叫我们有一个祷告嘛，就我们怎么样脱离凶恶，不叫我们怎么样遇见试探。我们不是主耶稣啊，千万不要拿主耶稣来给我们相比啊，好不好啊？我们要求神，常常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好不好？好，下面我们看圣灵在主耶稣的工作。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
好，你看这里有一个耶稣被圣灵充满，看到没有？这个充满这个字和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圣灵充满是两个不同的字啊，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个的话来。你看这两个充满是不同的字，使徒行传第二章用的圣灵充满是个动词，路加福音第一章这里用的词是个形容词，形容词。所以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第一节不应该翻译成耶稣被圣灵充满，应该翻译成耶稣满了圣灵，这是形容词嘛，完全满了圣灵。英文应该翻译成 full of， full of。 但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里应该翻译成 filled with， 这个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但是我们愿意多提一下，这是两个不同的。所以主耶稣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是满了圣灵，满了圣灵，他说话满了圣灵，他行动满了圣灵。圣灵充满这个字是一次性的，因为它是一个动词，一次性充满你，完了就完了。满了圣灵是长期的，时时刻刻的，这是满了圣灵。好，所以主耶稣圣灵在他的身上，圣灵是满了圣灵的，这是不同的啊，不应该翻译成充满圣灵或者圣灵充满。另外我们还要说一点，圣灵在主耶稣身上的工作，主耶稣赶鬼，我们中文翻译成是靠圣灵赶鬼。那请我们现在读马太福音的12章28节，马太福音12章28节，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这个靠着神的灵，这个靠着又是翻译的错的。所以你看那个靠着下面用的这个英文字叫 I， 对不对？那你看看这个 I 是代表什么意思啊？硬的意思，他不是靠着神的灵赶鬼，他是在神的灵里面赶鬼。因为圣灵满了圣灵吗？他不会离开圣灵吗？对不对？所以他是在神的灵圣灵里头赶鬼。因此主耶稣和圣灵不能分开的，圣灵也不会离开他的，他本身就是圣灵怀人，他有能力赶鬼， 那是在圣灵的里面来干鬼，不是靠，是在圣灵里面干鬼，因为他是满了圣灵，他是圣灵怀人，和我们不同。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一部分，就说到圣灵在主耶稣身上的工作，我们下一次就要说到圣灵在门徒身上的工作，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好吧？那现在我们先说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有几分钟。好，请讲。
这个英文这个 Trinity 这个词啊，是最早是谁提出来的？是什么背景？
哪一个
？Trinity
三一
啊啊，
三一
神。Trinity 这个字呢，现在我们什么时候提出来？我给你再查一查，好不好？什么时候开始提出来？我不敢讲。但是 Trinity 这个字是英文，这个字是三一的意思。
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过。
三一没有，圣经里面没有。但是圣经里也有，就是神是一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又是三。那你看，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8章。28章，我们从16节读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章，16节读到20节最后一节。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这个你看19节就是要去奉什么？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神是一位，对不对？这里又有父子灵了。好，那么 Trinity 就从这里出来了，三一了。因为神是一位嘛，你不能说是三位神嘛，啊，但是他又有父子灵。那么所以我们才讲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那个位格的问题，就是父有父的位格，子有子的位格，圣灵有圣灵的位格，就是父有自己的旨意，主耶稣有他自己的旨意，圣灵也有他自己的旨意。好，有位格他就有他的意愿，他就有自由意志。如果没有位格，他就没有自由意志了。所以一个人本来他是有自由意志的，邪灵附在他的身上，他就失去自由意志，邪灵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这就没有自由意志了。所以父子灵他都有自由意志，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他有他的位格，啊，因此有位格，神又是一位。好了，那么 Trinity 这个字是英文的翻译，好不好？那么什么时候有？现在要去查一查，好吧？好，谢谢。
在提法罗尼迦的前书4:15，这句话我反复读还是读不懂。
好，
英文的、中文的我都读不懂。
那请我们翻过来哈，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
4:15，
好不好？
能不能讲解一下？
好好。我们这样，我们为了要把它读清楚，我们要从13节开始读。好，13节开始读，我们就要请王瑶弟兄读，好不好？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更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好，那么前面是说，不是有的基督徒就死了吗？已经睡了，那么还有基督徒就留下来，到主降临的时候就有2倍基督徒，有的已经在坟墓里了。 有的还在地上。什么叫做不能在他们之先呢？好，那么底下就跟我们讲了，是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掉的人必怎么样？先复活，好不好？他们就先复活了，所以啊，他就在我们之先了。在我们之先，那就是十五节讲，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之先。看到没有？他们就先复活了嘛，我们不要经过复活这个阶段吧。好，他们复活怎么办呢？他们就踢到半空去了。以后我们这活着的人，你看，好，以后十七点是不是以后啊？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踢到云里，好不好？他们复活了，就带着一个灵体了，灵体就到半空了。我们这个身体就要变化了，我们都要变，要把我这个肉体变成灵体，好不好？我们以后我们再变了，他们先复活，他们有个复活的过程，他们就先了，好不好？我们就晚一步了。好，那么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好，我们现在请读，往前面翻，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读到二十一节，第二十节读到二十一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告诉我们，主耶稣要降临，对不对？我们在等候，也要马上就讲，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这就不是复活了，好不好？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要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好吧？那我们要改变，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说第十七节，四章十七节，以后我们是以后，好不好？我们才变，才到半空。好，准备有话吗？好。
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七节这里哈，讲使徒。那个是讲，有些还没有外邦人还没有领受圣灵，然后，是那个他们信主不相信领受圣灵。
撒玛利亚
是。对，然后讲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
对。
那现在，如果有些有圣灵充满，他们不管是真是假，他认为是有圣灵充满。
嗯。
而且他有一些恩赐，比如说异性赶鬼、其他方言的恩赐啊。
嗯。
那么他们也在按手。给人祷告，我想他们就是根据这里的经节，那这样子的恩手祷告，其实也不是说被恩手的人很渴慕，很要去追求这个东西，但是说这个也是刚才我们念的时候，也属灵的恩赐也是切慕的。那如果恩手这个，如果这些有恩赐的，也是圣灵充满的牧师，他们给人恩手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被恩的人真的也会有圣灵？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第八章我们讲过了，使徒行传，好不好？我们再把第八章，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八章，这种人，这些人是一个什么情况的人，好不好？使徒行传第八章，好，那么使徒行传的这个第八章，那就是第四节，要从第四节开始看，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立就下到撒玛利亚去了，好不好？是腓立去传了福音了。第六节，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立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了他的话。好，那么听从了腓立的话，他们就信主耶稣了吧？对不对？好了，你想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吧？不是犹太人呐。好，底下马上我们就要看到第十一节，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看到没有？他们不大相信啊，啊？我们只知道主耶稣是给犹太人传福音嘛，怎么撒玛利亚人也信啊？你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对主耶稣怎么讲啊？你们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 对不对？这个腓力怎么就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也信了，有这个事吗？这是当时教会的情况，好不好？所以他们就把彼得跟约翰打发去了，你们去看看到底撒玛利亚妇人这些人是不是信了耶稣，好不好？那么他们去了以后，你看十五节，他们就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要注意哦，什么叫做受圣灵啊？我们曾经说过，你信了主耶稣就受圣灵了，那就证明你到底信没有信主耶稣。他们是要证明他受没有受圣灵，就是有没有信主耶稣。真正信了主耶稣就受了圣灵，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二十章告诉我们，主耶稣不是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吗？就说你们受圣灵，这个受圣灵就是圣灵内住啊，好不好？彼得约翰一去看见这些人，你们到底受没有受圣灵啊？弄不清楚啊。好，彼得就用一个办法，就是他们所领受的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好，你看第十五节，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没有降，好不好？他们就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那你看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他一定得救了吧？一定有得救了吧？一定有圣灵内住了吧？但是彼得弄不清楚啊，因为他们不是彼得传的福音，是腓力传的，所以要为了证明他。十七节，他们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按手在头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下面就没有讲了，一般他们就知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是他们能够说方言或者说预言，这里后面没有讲，只是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么这一件事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时是教会的初期，教会的早期，要证明一个人你到底受没有受圣灵，那就看圣灵是不是能够降在你的身上。我们曾经说过，圣灵不会降在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身上，圣灵不会，圣灵一定只降在信了主耶稣的人身上，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受了圣灵的人身上。我们什么时候受圣灵？就是你相信主耶稣你就受了圣灵，一定相信的。那这个我们原来也读过加拉太书第三章，请我们读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是因听信福音呢？
你看这里有个受圣灵嘛，就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受圣灵是一个字，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一定受圣灵了。受圣灵意思就是圣灵住进来了，你就接受了圣灵了，好不好？但是怎么知道你是接受了圣灵啊？在当时教会的初期，他们还不清楚，就是信了就受圣灵了。他们就彼得就要做什么呢？就是按手，如果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你一定是受了圣灵的。如果你没有受圣灵，圣灵不会降在你的身上。好，那么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啊，你还要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44节要读到48节，44节读到48节。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好，你看这一批人哈，在哥利流家里的人，彼得没有给他们按手吧？ 圣灵就降到他们身上了，圣灵降到身上，他们就说说方言嘛，对不对？称赞神伟大吧。那么这些人没有按手，圣灵降到他身上，彼得就说这些人已经受了圣灵，看到没有？就用了受圣灵这个字，就是圣灵已经住在他里头了，好不好？但是他们还没有受洗啊，谁能禁止我们用水给他受洗呢？好不好？好，然后再给他们受洗了。所以我们看见受圣灵，圣灵不要人按手，你看到这个没有？所以第八章是教会的初期，彼得他们弄不清楚，他们就说到底这些人受没有受圣灵，他们也受了洗了，但是是外邦人，撒玛利亚人，那么我们就给他按手，如果按手圣灵降到他们身上，那么他们是受了圣灵。好了，所以圣灵他们就按手，圣灵就降到他们身上。从十章来看，那就不要按手，彼得还在讲，还没讲完。那么这些人怎么样？心里就信了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灵他就信了，这些人一信了以后，圣灵就进去了嘛。刚刚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对不对？那里是说你们信的时候不是因信律法，是因信耶稣，就受了圣灵，圣灵就住进来了。所以这里来看，圣灵就已经住进来了，所以彼得还没有讲完话，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不要彼得按手，就是证明一件事情，这就是证明圣灵主动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他们这些人是已经接受圣灵了，已经受了圣灵，就证明这件事情。好，
可是第十八节讲，就是《使徒行传》的八章第十八节讲，西门看见圣灵，使徒给他们按手，就有圣灵降到他们身上。这个圣灵降临到人身上，怎么会被看见的？
那这里是说，他不是看见这个圣灵能够看见降到他身上，一定是他们后面，因为我想第八章没有记载，他们是说方言啊。或者说预言啊，没有称赞神伟大了，后面就没有讲了。当时就是要，因为彼得有一个经历，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不是降在120个身上吗？他们都说方言吗？好了，他是这样来。那么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一个人信了主耶稣以后，一定就有圣灵住进来，那就叫受圣灵。受了圣灵以后，圣灵才能够降在他的身上。一个没有受圣灵的人，圣灵不会降到他的身上。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不需要，不一定要人去按手。彼得没有按手吧？圣灵就在他身上。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又按手了，以弗所的十二个人，他们也受了圣灵了，他们也说方言了，好不好？所以这两次都是非常重要的，很重要的，不是现在这些传道人按手。这两次证明一个问题，就是圣灵，就是神的救恩福音要临到外邦人，要向教会证明这一件事情，好不好？证明撒玛利亚人也可以得救。好，
现在的问题是说，到了现在是不是这个圣灵我看那个圣经兄弟说真理的圣灵，他写这么说的，圣灵有分两种，圣灵的内住，就像你刚才讲的，圣灵内住，一个圣灵内住到圣灵很成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满了圣灵的人。那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人受圣灵的浸，也是圣灵降临，就是你刚才讲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到了今天，其实很多就是，很多就是说，不仅仅是那个圣灵内住，很多现在有很多现象，就是说有圣灵的浸。
圣灵的浸我们要小心，好不好？圣灵的浸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说到圣灵的浸，那么要清楚这个圣灵指到圣灵的浸的问题和我们现在说的不有出入了。圣经里讲到圣灵的浸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请你读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这里说的圣灵的浸，那个受洗那个洗字就是浸啊。圣灵的浸的目的是把我们这些人浸成了一个身体，看到没有？这是圣灵的浸，不是所指的那个情况啊。圣灵的浸是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啊。你看这里是讲犹太人也好，希利尼也好，维奴的也好，自主的也好，就是他的背景都不同啊，完全背景不同啊。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来侍奉神，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把我们浸成了一个身体。浸这个字一定要注意啊，它是代表埋葬啊，不是我们这个说的浸透到你身上，那是指的埋葬。埋葬就是把你的肉体要埋葬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在一起来侍奉神，你有你的个性，对不对？你有你的思想，他有他的，不能够走在一起的，常常要发生矛盾啊。那么圣灵就要在我们中间做一个工作，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就是把你埋葬。唯一的解释就在这里，圣灵的浸是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啊。两夫妻有矛盾，圣灵就在他们身上浸一浸，好了，这一浸就有好处了，好不好？弟兄就知道爱姊妹了，姊妹就知道顺服弟兄了，这个就要浸，不浸不行的。好，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唯一的一个解释，浸不是那个说方言才叫浸，乃是浸成了一个身体。还有现在我们都理会成要说方言就是受了圣灵的浸了，不是的，因为我们讲过那个叫圣灵充满，而且是一次性的。刚刚我们说的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就是那一次吧，就过了就过了。使徒行传第十章也是，我跟你讲的也是一次。十九章保罗在哪里也是一次，好不好？就是圣灵充满他们也就是一次，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也就是一次就过了，好吧？
是外面的，
哎，那是外面的。现在有的人给你按手，你不会说方言，现在说方言了要很小心，因为今天有许多的方言不是真正的说起别国的话来，因为很多的方言是单音节的啊，你去听很多人在那里讲啊，啰啰啰啰啰，哩哩哩哩哩，啦啦啦啦啦，这个都不是方言。方言一定有文法的，有文法啊，有主语，有谓语，有宾语，好不好？有形容词，完全是外国人的话。现在没有这些就不对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小心了。还有，我们曾经说过，不要随便让人给你按手，你也不要随便给别人按手。按手是代表联合，如果这个传道人身上有邪灵在他身上工作，他给你按手就把这个邪灵按到你身上来。邪灵可以做，佛教里面也有方言的，你看他们修得很深有啊，印度教里面也有方言啊，好不好？邪灵可以做，好不好？邪灵现在能够冒出圣灵，我们要特别小心，好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就，你看还有我们下来再交通好不好？我把他们要收好，我们请余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知道圣灵只有一位，圣灵也是一位神，他随着旨意分送给个人，分别给个人，
主啊，
给他的恩赐。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主啊，我们现在年终了，这一年来我们都感谢这圣灵的教导与带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活在满了圣灵里面，是圣灵能够管理我们的生活。主啊，我们这一切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没办法做得好，是吧？只有靠着圣灵随时的教导，随时的提醒我们，使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做一个我们讨主喜悦的人，是吧？谢谢你的带领，我们现在回去也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使我们不至于软弱， 谢谢你，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